叶安，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欢迎大家来到凹凸电波，
欢迎大家。
那么今天的凹凸电波呢，我们将要给大家讲述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
为什么这么开心啊你？
因为这个悲伤的故事
与我无关是吗？
与我无关，
与我无关。
然后这个故事呢，我们是见证了很多年的，今天终于有机会啊，迎来了一个相对来说应该算是大结局的大结局吧。
是的，
我们今天也请上了一位嘉宾来讲述他的悲惨故事。
你这样我很难进入状态。
快来骂。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人。
哦，大人，
今天终于不来卖唱了，开始讲述一些文字的故事。
是这个样子的啊，一会儿我们会让大人来讲述一下。哎，谈了几年啊？你们属于是？
应该是2018年的。
有必要这么丧吗？丧到这种地步吗？
你给我大声说话。
我2018年的12月8号是第一次出门，到2019年6月8号。
第一次出门。
2019年6月8号在一起的。
2019年6月8号在一起，差不多不到3年的时间嘛。
是
正式谈恋爱不到3年。
确认关系来说的话，不到3年。
然后这不到3年的时间里面啊，把大人从一个就是阳光青春大男孩摧
残到
了现在的一个就是非常颓废的一个状态。
是的，哎，这个算不算是就是你第一次跟我们讲你跟他之间的故事，然后我们三个愿意听啊？其实。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在节目里讲过吗？那每次讲自己和那位女生两个人的爱恨纠葛，我们都会立马读起自己的耳朵。
哦，对对对，包括我觉得听众或许也多多少少有一些印象。每次我们都会提前打预防针说，你不要讲哦，我们不想听哦。
对，要不这样吧，我们给这个女生起一个外号吧，以便大家比较好记忆。大人对她有没有什么就是想要给她取的一个小外号？
小 Z 吧，
小 Z，
小 Z 也行，也行。OK，
是小智障的意思吗？
小 ZZ 啦，
小智障啊。
好，那咱们现在就要不有请大人来为大家讲述一下他的这个舔狗历史啊，过去到底是怎样的？
怎么就舔狗了吗？
你是我们身边最舔的一个。
我，哎呀，就是你们要从什么时候说起呢？
就从你一开始开始舔他，舔到你们在一起为止。
没有，就是跟他。认识嘛，就是那时候因为我是17级在学校读的书嘛，对，17年入的学，他是比我小一届，小一届的直系。那时候吧，因为我是电台嘛，然后在2018年他入学了之后，我们开始招新，然后我刚好又是他们那届新生群的群主。
群主，
你怎么混到群主的？
哎，那这个事情就也说来话长，就不赘述。
台长是你啊，
不
群主喽。
那个群主是这样的，就之前是另外一个女生当群主，然后结果那个群里面有个人闹事儿，然后
你篡位，
不是被我篡位，就是说那个女生怕就是说处理不好，就让我去处理这个事情，然后我就进去当群主了。然后呢，就是说也是在那个群里面招电台的新人嘛，然后他就加了我微信。然后那个时候我还在跟前一个女朋友谈恋爱
哦，
所以加了微信之后呢，其实也没有怎么聊过天，就是把她就拉到那个招新的群里面嘛，就没有再说过话了。
然后火速跟前任分手。
没有，
也没有这么烂了。
我哪有这么烂啊？大概就是因为是9月份嘛，9月份入的学，然后大概我是在国庆节期间，就是跟那一任分了手，就。
这也蛮火速
的。
小 Z 的前那个小 Z 前面那一任分的手，就也是因为异地啊，包括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总之不是
跟他没有关系。
跟小 Z 没有任何关系。
真的吗？
真的真的。
OK， 相信你。
真的没有任何关系。那时候两个人熟都不熟。然后后来嘛，就是他也成功进入电台了。然后呢，就是说有一次电台举办，就是说轰趴嘛，我记得好像是。圣诞期间吧，还是
黄瓜你被骂的那一次吗？
哎，对对对，就是那一次。
就大家也莫名其妙就留宿在那边那个别墅里面轰趴那一次。
对，那时候我是群主，那个轰趴里面。
那个时候你是群主，对。然后呢，就是那天晚上跟他一起玩嘛，然后因为
玩什么？等一下，
包括玩狼人杀什么聊天啊什么。那天晚上大家其实都还算
蛮
开，就稍微熟一点，有那么些交流嘛。其实那天晚上就有好感在那里。
我跟你说，那天晚上这样一个情况，我们订的那个轰趴馆其实是一个大别墅。然后我们玩完之后呢，大概已经到晚上11、12点了。然后我当时订轰趴，没有想到就是我们学校在杭州的下沙嘛。我订到嘉兴那边去了。
那么远吗？
你不是跟我一起吗？
真的有那么远？
就在杭州和嘉兴
那个已经在海宁还是海盐了？
对，交界地带。我们坐车坐了很久，就导致有很多女生玩到11、12点回不去。然后大家就想
说，你是故意的吧？
哦，没有。然后那几个女生就跟我商量，毕竟本人是群主，她就跟我说，要不然阿星，我今天晚上就住在这边可不可以？我说行啊行啊。然后我就把他们带到卧室里面去，就是很冷。 老派很古派的一个卧室、嗯、然后那个里面也是那种叠了三层的床你知道吧、嗯、他们就都睡在那个里面的，然后我就出去了，
真的很像监狱那个，
真的很像监狱，然后我就不知道后面发生什么了。所以你们那天晚上其实是有交流的？
嗯，那天晚上其实交流不算太多，因为那天晚上我就跟龙坡他们在打麻将打了通宵、
哦、
然后关键是从第二天早上开始，因为那天晚上稍微有点留意他这个人了嘛，
嗯，
然后他那天晚上留下来住还蛮开心的。然后第二天早上吧，就大家全都结束了轰趴，大家也都醒了，说大家要散了，我就跟他们那一波走的。然后走的时候说有人提出来说要不一起去看个日出吧，因为那天早上五六点钟嘛，
嗯，
然后就一起去看了日出，然后也从那天开始就聊天比较多，微信上面
哦。
声音逐渐转小，
他现在表情真的很苦涩。
是，不过这已经是距离他就是上一任分手过去三个月了，差不多
两三个月了、嗯，
差不多嘛。你不是圣诞节左右，其实已经快要三个月了、
嗯，就大概两三个月。反正那两三个月也是天天跟阿星在一起喝酒，就是为了借酒消愁
啊。
现在如法炮制，
是，
我已经一个多月没喝酒了，
他已经连续四五天在我们家待到凌晨两点了。
那看了日出之后就是对他稍微有点留意了，开始有一点点好感了，这样子
其实有点就一见钟情的感觉、
爱住了、嗯、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舔狗的？
就是就那天回了学校之后第二天，第二天
第二天就开始舔了吗？
第二天我就表白了。
啊，这么快啊。
我真的是
火速发起了攻势，
火速发起攻势，因为我是那种蛮主动的。
他双子座了，
就那个时候是蛮主动的。
哦、
双子座动情和离开感情都是一秒钟的，其实
是没错。
反正就是从那天开始嘛，就穷追猛打，
嗯，
就天天陪在他身边。那时候包括他也在做电台的一些任务嘛，就天天在他旁边就教他什么的。然后后来大概是就
你把你的语气给我洋溢起来一点，我受不了了。
大家来这里是寻找快乐。
然后就是那时候嘛，就是天天陪着他，然后后来半年了才最终确认在一起。
这半年的时间里面，你有没有做过什么让你自己都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啊？
觉得有感动到他的事
情？为了追他，
对，
感动到他吗？半年期间，我现在印象说起来最深的，其实是他跟别人的一张聊天截图
啊，
也是电台的一个女生跟他聊完天，然后他截图发给我，然后那上面是这样写的，就是那个女生说。大人就是说每次一提到你就是眼睛整个发光的那种、
嗯、
他说你把他从意思就是说小 Z 把我从那个深渊里拉出来了的感觉、
嗯、
小 Z 是你的光，
然后小 Z 这时候说了一句，他说其实是他把我拉出来了，让我也有了勇气有了光。这一段是我对那一段时间印象最深刻的一张截图、
嗯、
所以那时候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就是也更坚定了去、嗯、
觉得是双向救赎了是吗？
对，
你刚刚语气太低落了，你没有烘托出那个氛围。你应该说把我从深渊里面拉出来了，
毕竟他现在又跌回深渊了、
哦、好，又跌回深渊。
我现在正在深渊里呢。
好，所以就是反正努力的追了他，追了半年，
嗯，
他最后是答应跟你在一起。
但其实那段时间我们俩一直都在一起，只不过官宣的话是在6月8号，
就是相当于是之前都还没有完全的确认你们的关系。
对
啊、然后一直到6月8号确认了关系。
对，
听起来那么像案件复盘。
真相寻踪。
然后那天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刻，就是官宣那天啊，然后因为大家都一个电台嘛，电台我就我们那位老师、
嗯、
主管老师、他就在那说，哦，我好惊讶，他们俩居然才在一起第一天。
哦，还酸你。
还在酸我，就是，然后反正之前吧，大家也都在起哄啊什么，就那6个月之间就不停的被周边朋友起哄啊什么，怎么还没在一起，还没在一起。
所以你现在回忆起来，你们谈恋爱的所有这段时间里面，那半年算是比较甜的吗？
算是比较甜，虽然也是有一些磕磕绊绊，但总的来说是甜的。
嗯，
做舔狗的日子是最快乐的。
我真不是舔狗。
你现在就是王思聪那个长的。是不是你的夜都说出来了？
但那时候我感觉我自己说话还蛮恶心的，现在想一想还蛮油的。
你会说什么？也是说想你的夜这种东西吗？
宝贝贝，你现在要去洗澡澡了吗？
谈恋爱都这么酸的吗？
张老师可千万不要听这期节目。
张老师可能会被气死。
没有，就是那时候嘛，因为在也是说那个关系里等于是恋爱的那种也是上头嘛。我其实这个人嘛稍微有点恋爱脑。
嗯，
也就是在分手的时候会很难受的那种，会有点崩溃。
嗯，因为其实大人是一个蛮张扬的人，在当时学校里面的时候，就我们几个玩的比较好的，在他谈恋爱，包括从他开始喜欢小子一开始，基本上全电台都知道。
对
你知道，
对对对对对。
然后基本上所有人都等着在看他俩的结果，最后发现他俩已经走到一起之后，大家也都挺开心的。但是这就是要讲到在6月8号之后的不久的某一天，大人就非常伤心的坐到我的旁边，说他们分手了，是不是？
对，好像没过多久吧。
那热恋期其实也有几个月了，
嗯，
但是
现在说的是2019年的事情是吗？
只不过是因为大家可能觉得次数太多了，会觉得很频繁。
嗯，
也2年多，算是我谈的最长的一段恋爱了，就是分手次数的确是频率太高。
你现在自己数得过来吗？一共分了多少次？
完全数不过来，完全数不过来。
我是一个从头到尾，时至今日哦，我都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小 Z 一面，
嗯，
也根本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完全没有过任何接触。
嗯，
但是呢，就碍于我们的大人在这几年期间也是时不时的在光临我们的节目，
反复教诲。
哎，对，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大家的朋友嘛，所以我们其实接触还蛮频繁的，总是能够听到今天又分手了，然后过一段时间又分手了，然后又分手了。我就是明明就是没有见过这个人，却洞悉他发生的一切事情，
洞悉他的所有感情生活。
对，我就觉得他这段恋爱谈的，我一直都是站在一个长者的角度。
你是智者，不要说自己是长者。
好好好，我就是一个智者的角度。
智者不入爱河了
啊，就是一个年迈的智者的角度。
就那段时间嘛，大家都是有一个也是打趣我嘛，就是刘总之前有说过，就是说哎，今天这个酒局，他们说他问有谁啊，他说有大人哦，他又分手了。
他不分手应该是不会想要来酒局，就是哭诉一些就是他的情绪吧。
就我们那种朋友聊天的局，我就是谈恋爱了之后就很少去，就恋爱期间的话都很少去。
他是不是会在交往过程当中其实蛮介意你的一些社交生活的？
嗯，他就是定义为都是酒肉朋友，为什么天天要跟他们混在一起？
他觉得我们都是狐朋狗友，
嗯，
是这种感觉。
哎，我跟你说，这个其实你就得看小 Z 的性格。小 Z， 你们可以把它简单理解成那种乖乖女的感觉，
嗯
啊，很文静。所以说，可能
表面上吧，
干嘛这样？
啊，不要，也不要这样说，也不要这样说。
没有啊，不是说他不是说表面上文静，内心就很肮脏，不是这
样子的。
我觉得小 Z 这个人，他内心跟他表面上还是有一些些区别的。嗯，我意思是这样子。
其实是我以前跟他们聊过的时候，小 Z 也说，就是挺向往我们那种每天嗨到边际的，
嗯，
像嗑了药一样的生活。
嗯，
但是他自己本身至少在我每次见他的时候都是一个比较文静的那种感觉，
放不太开的他。
对，所以也不难想出他可能会要求大人去限制一下自己的社交生活这个样子。
嗯，
就我跟他谈那么久吧，他真正的我把他带到一个朋友的局里面只有2次。
啊，
对，他比较抗拒，就是说去真正的到我朋友的局里面去。
所以他会带你去认识他的朋友吗？
不会，他甚至不让我跟他们有任何交流。
啊 ？Why？
之前他有个闺蜜吧，来了学校看他，
嗯，
然后呢，我刚好碰到了那天，因为我去接他下课嘛，刚好碰到他那个闺蜜了。我说，嗯，小 Z 在那个教室，然后他朋友就过去了，然后他对这个事情就还蛮
介意的，
蛮介意的。他说我为什么要跟他就说话什么吧唧吧唧吧唧，包括对他室友也是。因为有时候两个人就我们一个学院的嘛，就会去看活动啊什么的。有一次就是在那个活动现场，我跟他室友说了两句话，然后就他们室友也会问嘛，因为我毕竟长一级，有些事情我了解清楚一点，然后我就解答了。
嗯，
然后他就说跟他们聊得很开心吗？就这样子。
还蛮容易吃醋的。
嗯，是有一点吧。
嗯，因为小 Z 这个女孩在我看来，就是我跟她的接触其实不是算特别的多，
嗯，
但是就是我对她的整体印象就是长得还蛮漂亮的一个姑娘，然后表面上看起来其实还蛮文文静静乖乖女的感觉，
嗯，
但她内心确实有些东西是我不太能理解的，或者说是她可能跟外表不太一样的部分，
有蛮多自己的小规则，是不是？
对，我是有这种感觉。
嗯，我其实跟你想法差不多，就是我知道这个人她表面上看起来挺简单，但是她内心里可能会自己去想很多东西，我觉得她属于这种类型。
嗯，对，
但他具体想的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只觉得他是一个内心很丰富但表面上看起来比较简单的一个人。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刚才你说他表面上看起来是个乖乖女，我会说只是表面上是这样子的，知道吧。所以我可以问你一下哈，大人，就是你们在一起这段时间不是分分合合很多次吗？
嗯，
你们大部分的分手是你提的还是他提的？
他提的。
绝大部分吗？
绝大部分。
可以到90%吗？
80%吧。
哦，
那分手的原因一般来说是什么呢？
一般来说就是他可能觉得我外面有人吧。
嗯，
觉得你在和别的女生有说不清楚的事情。
对，
你被他发现过什么吗？
也没有。
是不 是,
是不是就类似于之前那种你跟什么室友讲讲话，他看到他就会觉得有问题。
嗯，然后包括像就是说两个人分手了，然后分手那段期间嘛，可能跟别的女人说了话，女生说了话了，然后呢两个人后来又复合了，然后他会抓这个，然后很容易经常就是分手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回到和复合的状态之后，两个人因为这种聊天记录，他就会觉得我这期间已经有别人了。
但实际上你在和他分手期间其实也没有说找什么新的女朋友，或者说在勾搭别人。
嗯，没有勾搭别人了，因为有时候单纯就是一个小课组，两个人合作做一个作业那种。
嗯，我觉得其实蛮怪的，就是我其实对小 Z 不是特别了解啊，但是如果是我在恋爱状态当中，或者你们俩在恋爱状态当中，嗯，你们会有像小 Z 这种比较较强的那种控制欲吗？
就是我总有种感觉，就是越这样讲下去，好像有一种我们在讲小 Z 坏话的感觉，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只能听一面之词嘛，
对，
小 Z 也不在现场。
因为我毕竟说的也不能说完全客观那种，我肯定有带自己主观在，
你现在肯定是百分之百主观情绪了。但是就是凭我个人的判断，我觉得大部分女生哈，
嗯，
不至于到一个就是你随便跟一个人讲两句话我就要生气我就要吃醋的那种程度。
对，
我觉得这也很难达到，
最多娇嗔了。
对，我觉得娇嗔两句是有可能的，
撒个娇或者假装发火什么的。
嗯，不太清楚，反正是其他的不说吧，但是到后面他提分手已经蛮频繁了，就是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的感觉。他跟我姐说，就是说我就算提分手但你哄哄我就好了。
嗯，
哦，但是他会习惯性的，如果不开心了想要和你吵架，他是会蛮拿分手来当做
会有一点，这也是我当初蛮后悔的一点，就是说让他把提分手变成了一种习惯的事情。
哦，
这个很危险的。
嗯，你们分分合合这么多次，包括现在也算是彻底分吧，我还不敢说包票。
大结局，大结局，大结局。
OK， 大结局。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问你说，你觉得你们俩这两年多的恋爱里面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你能给出来吗？
其实我到现在不知道最核心的问题是哪。因为其实从不管从家境啊，包括从两个人相处的自然程度啊，我其实都挺满意的。包括也是我为什么后来一直分手啊，我就去追回他，分手我就去追回他，我是真的那时候想跟他一直走下去，走到结婚。包括我家里人，就是虽然没有说见到真人啊，但是都知道有他的存在。然后包括他打电话，有时候我过年期间在家里打电话，我都会就是说啊，这是我阿姨，你打个招呼啊什么这样。我比较喜欢这样，我挺喜欢那种就是说两个人互相融入彼此的圈子那种感觉的。
嗯，
因为这样我会觉得我是真正意义上被认可到是这个身份的人。
哦，明白。我可能会问你一个有点扎心的问题哦，你可以选择回答或不回答都没有关系。
OK，
你觉得他这两年多的时间里面足够爱你吗？
前半段没有。
哦，那你觉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能感受到他比较浓烈的爱的？
直到我们最后一次分手之前。
天哪，这中间也过太久了吧。
你是通过什么感觉得到他的爱在最后一次分手之前？
他开始会主动表达，跟我表达他的爱。
嗯，
所以在那之前他都不太会主动表达，
他不太习惯去表达这些。就是
我现在觉得就是可能尤其是你说一开始没有，
嗯，
我觉得很好奇你们之前的相处模式到底是怎么样的。
就是两个人待在一起开心，两个人待在一起
怎么更开心，
去做那些想做的事情，包括
去玩，
就是玩，两个人一起吃饭，然后上课下课陪伴吧。就是
我想
像朋友吗？
嗯，我想知道一下啊，因为就是你们恋爱的细节我是不知道的，
嗯，
我现在只是一个凭空猜测，不一定对了。你说的那些开心的时间、陪伴的时间，是不是大部分都是你在让他感到更开心啊？
我也很开心啊。
我是说是就是努力的那一方，是不是大都是你来承担的？
创造开心的是不是你？
我是那种偏主动点，基本上是我去找他吧，应该是只能这么说。
哦，
嗯。
哼，
我觉得
难过了。
就这段感情如果这么听下来的话，咱们就是说今天公事公办，公话公说。我有一个斗胆的猜测，
嗯，
我不知道你们俩有没有这种
猜测。我大概
你
先说。
你们
想说什么？
你先说。
我现在有点害怕。
或许在两年，我们不说在最后半年吧，就说前一年的时间里面，或许你们两个都是没有那种特别强烈的双向喜欢的，甚至于说你们俩的双向喜欢是完全不对等的，也就是你的喜欢远远超过他对你的喜欢。
嗯，会有一点吧。
你们两个是不是这么想的？
我一直是这么觉得的。实不相瞒，
因为我觉得说有几个反常的点啊，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盘一下了。嗯、我觉得大人实在太当了，姐妹们。
哦，案件复盘。
对，咱们来复盘一下。我个人觉得说，首先第一个让我觉得很惊讶，同时也很意外的点是，为什么他不愿意把你介绍给他的其他朋友？
嗯，
这个点不觉得很奇怪吗？
也不能说不介绍给他朋友吧，就是说他会告知他们有我这么一个男朋友。
嗯。
但是不想我跟他们有
任何接触、
聊天这些沟通这种方面。
那你在他所有朋友的心里面就是一个问号男，你知道吗？就那种一个动画的贴图 logo 上面一个问号打在一个男人的头上。
嗯。
而且其实你刚刚有一个回避问题的举动，就是当 Taco 问到你说你觉得你们感情当中分手的最核心因素是什么，你一开始说你不知道，但是你迅速其实又给出了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是你们两个的圈子互相没有办法去兼容，不是圈子没有办法兼容，是你们两个都没有去融入到对方的圈子里面去。
嗯，
其实你是提了这个点的、嗯、这是不是在你心里面相对来说比较核心的一个分手原因了？
是比较一直以来比较膈应的一个点吧。
嗯，
我想问一个事情啊，就是说他也，你刚刚说了嘛，他会让周边的朋友，他的朋友知道说，哎，我现在有一个男朋友是大人，就仅此而已了嘛？就是说你完全不会去参与任何他的朋友圈，比方说发生的一些活动啊或者小聚会啊，不会带你去是吗？
不会。
但你会有一些情况下是会想要叫他一起来你的局的吗？
我会啊。
但是他会拒绝。
就包括我们之前，就我们这边的局可能大家一起喝喝酒，我有时候可能会，因为大家毕竟一个电台的嘛，
嗯，
然后我会想把他带过来大家聊得开心一点。
他不愿意。
好像为数不多只有一次吧，在我们那个主管老师家里。
嗯嗯，
反正
我是没有见过他跟
我
一起喝酒。
这也就是我其实对小 Z 的一个小小的判断吧，就是其实大家知道我们电台是有那种小圈子的，大人是在我们那个小圈子里面的，但凡这个里面还有谁，我们那小圈子里面有谁跟别人谈恋爱了，我们都会希望把他的伴侣也拉进我们的小圈子。
听起来我们好像搞什么小团体
传销组织。
就一起玩嘛，
一起玩。对、嗯，但是他的女朋友小 Z 我们也是努力过，但是努力无果、啊、
嗯，
尤其是那一次我记得在主管老师家里面，大人在，小 Z 也在，中途我们数次想要跟小 Z 搭话，想要去跟他聊聊人生，因为大家都喝了点酒了。
嗯，
但你发现他像是一块硬骨头，就你啃不断他，然后他好像也一直都对你表现的是那种，哦，如果你跟我聊天的话我是乐意跟你交流一下的，然后就浅浅交流，交流完了之后又陌生了，就这种感觉
到此为止了，
就玩不尽、
嗯、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核心的原因，就是你们两个固然是谈恋爱了，但是你们俩身后所代表的圈子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圈子。
对，
我们这个圈子是嗨到极点、
就是、
他那个圈子感觉像书香门第，
就是我跟他两个人私下相处的时候他是能嗨起来的，
嗯，
但他跟就说我的朋友们就完全荡掉，就好像紧锁住了一样。
嫌我们脏呗，说
也不是了，也不是了。
小Z真的不会听这期节目吗？救命啊！
因为我会想到一个点，就是大家也可以稍微想一下，我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假设我们现在谈了一个对象，你在什么情况下你是会不愿意去尝试去进入对方的圈子，或者你会因为什么原因不想让对方进入你的圈子？
这个我真的觉得很难思考哎，因为我刚刚在想哈，就是不管两个圈子有多不一样、嗯、只要是我们俩愿意的情况下，我觉得应该都是 OK 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现在不是跟陈医生谈恋爱吗、
嗯、
他的生活圈子基本上都是医生，你知道吗？就全是那种搞科研的、
嗯、
那我们的圈子基本上都是一群鸡、嗯、那你说这两个圈子也离太远了吧。
你自己做鸡啊，把我们都化成鸡。
哎，这话可别这么说，
我可不是鸡啊。
而且我刚假想了一下，就假设我谈了一个地下 rapper 男歌手。
这也离很远。
就假设我谈了哈、嗯、我现在假想我跟他谈恋爱，然后他想介绍其他的地下 rapper 给我认识。我觉得我也可以努力去融入去尝试，这好像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对，我觉得我可能只是会有一点点触的地方在于说，他们可能聊的都是科研相关的东西，我不一定听得懂。
嗯，
但是我们要、
啊、地下 rapper 聊科研，
是我说我这边对，我说我这边，然后可能就是会有一种，如果他们聊到这块内容我插不进话，但是也没有关系，因为他们总还能回到普通对话的一个状态的嘛。
嗯，
然后其实陈医生也表示过，他其实也有一点点触跟我的这些朋友接触，
是
跟我们这群鸡是吗？
他觉得我们都玩得很嗨，都很开朗什么什么的、然后他不一定能融得进来，但他还是愿意的。
是，
所以这点就让我觉得很迷惑。
对，因为让我想到了我上一段就是那个弟弟的事情。
嗯，
之前我记得瓜和他也有问过我说，因为那段时间我们不是相继连着打野，那段时间可能都会问说什么时候可能可以见一下， 大家可能都会想这个问题，但是当时我会发现有一个什么样的原因会促使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朋友，他也从来没有见过我的朋友，但我其实心里边是一直想的这件事情的。你现在复盘这个事情是因为什么呢？最一开始我会觉得说，男生这边首先他并没有任何的，连话茬都找不到，就是能透露出他或许可以有什么机会叫我一起去干嘛干嘛，然后也有他的朋友在。他甚至会在有一些比方说我要去找他的时候，他说他正在跟朋友吃饭，然后一般人可能就说啊，你吃了吗？要不要过来一起吃一点，然后咱们一起回。
哎，都是这样的。
对，有可能嘛。但是他一般都会说，那我现在马上走。他甚至会做到宁愿我提前离开那个局，也从来没有一次过说你要不要过来一起，然后我们再离开或者怎么样的。所以就会给我一个信号说，觉得他好像一直没有过想要让我融入进他的朋友圈的一个举动，继而我得到的反馈就是，那我也再按一按吧，因为他这样的举动让我觉得很不安定，所以我自然我也觉得我暂时先不要把他介绍给我的朋友了。
嗯，
我是觉得可能都有一些原因才会导致这样一个不愿意融入对方圈子的一个结果。但是大人这个情况，你就会听到说，大人的表述是，其实他有数次尝试想要带他的前女友就小 Z 融入进他的朋友圈的，但是对方是比较抗拒的，且也是压根从来没有过主动提出说那大人你要不要来我们这边怎么怎么样。所以我会觉得这应该也是问题。
而且因为我还是球队嘛，除了是电台的之外，球队每年打完比赛都会聚餐，大家都会带女朋友来嘛。
嗯，
他一次没来过。
你是叫过的，但是他不愿意来。
我每次都叫，我说你今天晚上要不一起来，他们都带女朋友来了。就是，
你这句话说的好悲凉啊，他一次都没来过。
他每次拒绝你的理由是什么呢？
他觉得那个场合他不自在。
他会有一点社恐吗？
我觉得他是有的，
是有一点。他好像在就我们的学校里面好像没有太多的朋友，他的朋友大多数都是他老家的高中的初中的。
嗯，这个也要结合小 Z 的那个个性。就小 Z 他其实给我的第一直观感觉是哈，想要跟他做朋友至少就是得从普通朋友做一年起步，然后两年转正
三年高考三年模拟
的对对，大概这种感觉的。
他会让我感觉稍微在社交这块有一点点别扭。
嗯，
但这次分手完了完全不一样。
他放飞自我了吗？
这回他认识的，哎，这回他的现任吧，可能跟他认识就二十多天
然后就在一起了。而你花了足足半年。
是哎，但是我觉得这种不公平感，你是到现在才迟迟的觉得说啊，怎么会这样？那我怎么会浪费那么多时间？就因为前面我们所讲到的那个问题，难道不是在他不愿意主动把你带进他的社交圈的那个当下，或者说在那个决定之后的两三个月之内，你就要开始考虑飞走或者怎么样了吗？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会飞走的，因为、
太上头了那时候。
但起码会想为什么呀？你也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他给的解释就是说他在这个学校没有什么那种太多好的朋友什么的，就是说可能室友也只是每天一起生活而已，
露水情缘，
就是没有太熟，甚至可能跟有一些有一点小矛盾啊什么的，所以他就不想我跟那些人有太多的
接触。
然后呢，他老家那边的平常也就没怎么联系。
这个我可以理解，就他可能没有什么朋友，也没有什么真的值得让你见的人。
嗯，
但是你想让他见他都不愿意，这一点如果说他真的是一个很社恐的状态，但是这么多年一次都没有去过也很奇怪。哎，
我那天我还蛮印象蛮深刻的，有一次非常难得，那天好像是两个人住外面吧，我有一次把他就是带到我兄弟的局，那些是我高中老家的那帮朋友嘛，
嗯，
说那天在杭州聚一聚，然后带去吃饭了，一起去了，很难得我觉得那次。然后过去嘛，他说了一句让我还蛮生气的一句话。
什么？
就我兄弟可能看他有点不太自在吧，
啊，
就说你女朋友好像就是今天好像也是有点不太想来吗？还是不太想见我们？
嗯，
他
开玩笑的是吗？
就有点开玩笑，就活跃气氛的那种。因为有一个男生就觉得场面太尴尬了，就是说想跟他就搭搭话啊什么的，因为毕竟难得见一次嘛。
嗯，
然后小弟直接说了一句，对啊，不想见你们。
哦，
这回答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他是一个社交冷却剂，属于这种类型的。
好可怕。
哎，那我们现在再盘一盘，你觉得他身上最吸引的点是什么？告诉我们。
吸引我的点啊，
就因为长得很好看吗？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应该不止。
争论好看的话，我们学校好看的太多了呀。
是，
嗯，
就我，
比如说我跟王大脚，
我们俩是那个板上钉钉的榜一，就年年争榜一榜二的，他们都在后面。那个、
就好看的人，在我这儿，因为。毕竟咱们也在是传媒，就是待了四年，咱也是审美非常高的一个人，就是说也不是那种就因为觉得好看就是会疯狂追人家那种人，
嗯，
你不就在干这种事情吗？
没有啦，
不要再污蔑他了。
我真没有，反正就是说呢，刚开始啊，可能是觉得哎，长得挺好看，一个小姑娘蛮可爱的，就是说也是我的菜的那种感觉。然后后来那天轰趴完了之后，两个人玩了一下，觉得他性格还可以，觉得还能聊得上天。然后从那之后呢，两个人私下相处发现他其实是个很开朗的人。
嗯，
我会对这种反差感还蛮意外的。嗯，而且他其实
男人都喜欢反差感。
然后他也是双子座嘛，还蛮多变的，有时候会给到我一些小惊喜啊什么。这个可能是
跳脱啊。
对，我经常会被他那种有时候突然一下那种脑子小跳跃，我就被惊喜到。然后所以那时候会蛮着迷的，其实我现在想想还是蛮着迷的。
哦，也能理解。
所以这种着迷甚至是可以盖过，即便是他好不容易去了一次你兄弟的聚会，在兄弟的聚会上说，对啊，不想见你们。
就那天这个事儿吧，因为那天
更尴尬了吗？他回答完之后，
特别尴尬。然后我就出来打圆场，我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没有，他开玩笑。然后我跟我就开玩笑，然后就开始聊今天等一下吃完饭之后去干嘛呀？去干嘛？因为不可能只吃个饭嘛，难得见一次。然后
还有啊，
他想走了。
然后对，真的走了，
他直接走了，
就跟我说能不能就后面的局就不要去了，因为他们那天说后面想去喝酒。喝点酒啊什么的，
他说他自己不要去了，问你，还是说
他想叫我跟他一起不要去了，然后就表现得非常不开心。
哦，
然后那我就说，嗯，那好吧，我们就提早走好了。
哦，你就顺他了？
我就顺他。
他我觉得可能就这种性子的人吧，你也不能说他是单单只是不想见大人。
对，我那天后来想想，其实也能理解，如果他真的对这种环境不适应的话。我觉得不适应，那我的确想走。我如果我们只是我们两个人在私下比较相处比较快的，那我宁愿说回到家里不去后面的局，我跟你两个人在家里开开心心的相处，那也能理解。所以我那天后来也就想通了。
哦，是也总比他一个人回去又生闷气，你自己又去玩了要好。
对，
确实，只是确实会觉得这个事情有点，
从大的角度上来说的话会有点下头吧。
对，有点让人觉得尴尬，稍微有点。
那你觉得你就是他这样的一种性子，包括他在社交方面的怎么说特殊吧，对你们的分手，包括是你在思考整段关系的时候，是不是导致你们分手的其中一个因素呢？
不是。
嗯，
这次真正的分手那个最后一次嘛，在七月份。
嗯，
七月份其实就明确的说了分手，然后删掉了所有联系方式，虽然说后面纠缠时间还有一段啊，但也就不说最后那次分手时间其实是原因追根究底吧，阶段不一样。
嗯，
那段时间他是准备考研究生，然后我那时候已经找到了一份工作，已经转正了。
哦，要上班了。你
要上班？然后我工作的地方在杭州的转塘。
嗯，
然后他在杭州的下沙，
很远，
就相距大概40多公里吧。
哇哦。
然后每天就是说上班，然后我去上班了，下班我先开车开回到下沙，我要去见他。关键是我还毕业了，我还进不了学校，我在那里等他。我还进不了学校，然后在门口等他，他可能在图书馆啊什么的。然后我到了，我给他发消息，他出来了，然后两个人一起去吃个饭。然后两个人我陪他一段时间，然后我再送他回去。就是说，就那段时间两个人真的阶段就是说很难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能够好好的相处在一起。
嗯，
可能等到周末了，他没有课了，他出来，然后两个人好好待在一起。然后比如说到外面玩一玩啊，住一住啊什么的，出去小旅游旅游一下。所以到后面他其实就是觉得，他说觉得我不爱他了。
啊，
所以他并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因为你们年级也不一样，
嗯，
所导致的一个正常的，可能你要先他一步步入社会。
嗯，他觉得我不在乎
他。
可是你明明已经每天开四十多个小时的，不是
四十
多公里，
四十小时，
四十公里，
每天四十多个小时，
不是四十多公里的车到下沙去找他，跟他见面，跟他吃饭，送他回去，有时间也挤出来陪他，为什么会觉得你不爱他？
这他给的
这个逻辑让我不能理解。
因为他觉得我不爱他是他跟我讲的，但是具体到哪种操作让我觉得不爱他，我其实到现在都不知道。
我觉得我能想象到的也就是说，之前大人还没有在工作的时候，可能有大把的时间陪他，可能有更多的小心思能制造一些什么小惊喜啊，或者是生活里面多让着他，多甜言蜜语啊，巴拉巴拉巴拉。但是他可能因为上班了，精力多少被分散了，所以即便每天还是抽出时间来陪他，但是可能那种就是以前那种无微不至的感觉会弱一些，然后这种弱给他造成了一个对比，是这样吗？
还蛮搞笑的，就那段时间他们觉得就是我明明已经毕业了，但在学校里总能看到我那些师弟。
对啊，就是啊。
他可能很难接受这个前后的落差。
嗯，
对，因为像之前的话我们俩都在学校的时候，他上课我送他去上，下课我会接他。
哦，
然后两个人吃饭形影不离那种。
我在想啊，会不会啊，你前面不是说到后半段他对你是有一些喜欢的，然后在你们俩在一起那两年的时间里面，有没有一种原因是因为你在他身旁，你在给他不断的营造出爱的惊喜，让他感受到你喜欢他的感觉，他被这种爱包围着，然后他也觉得自己喜欢你，但是当你一旦离他比较远，你没有办法及时的给他创造爱的幻境，爱的感觉，他突然之间就觉得说自己对你没有那么有感觉了。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
所以其实如果要这么来讲，讲的直白一点，不管小 Z 后来有没有真的喜欢你或者真的爱上你，这些都不是特别重要了、嗯、重要的是前半部分，就是你一直处于一个给予位，就是你们俩的关系里面你一直处在一个给予的位置，
你不停的给，
你不停的给、嗯、他不停的要，不停的接收，所以到后来你可能那个精力跟不上，你给不上的时候，他突然就会觉得嗯，好像他也没有那么爱我了，本来我跟他在一起就是因为他在不停的给我啊，我很享受这种感觉啊、嗯、那现在没有了，那不如就对，我现在是这种感觉哦。
是，而且他让我突然间反应到了在我们在追逐一个人的时候很可怕的一种情况。是什么情况哈、啊、就是假设我喜欢一个人，那我在喜欢他的初期他可能还没那么喜欢我，那我就多给一点，然后多付出
一
点，对，追努力一点，努力让他也喜欢上我、嗯、那么这样做可能就会有两个结果，一种是哎，他就是不喜欢我，他就是不要跟我在一起，那我也就算了嘛。另外一种结果是什么呢，是我终于打动了他，他以同样的爱也给到了我，我们两个终成眷属。但是我发现大人这是属于第三种情况，嗯，就是我爱一个人，我喜欢一个人，然后我疯狂的在努力给予，然后我给了他很多，让他误以为他也喜欢我，直到后面我离开了我们两个可能能够每天都在一起的时光，我没办法去给他造那个幻境了，他才发现自己根本不喜欢我，然后就要跟我提分手。
而且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是不能怪小 Z 的，真的站在我的角度我觉得是不能怪他的。怎么说呢，就是当你作为一个追求者的角色出现的时候，就是那句老话，谁先主动谁就是输的，就是屁股蛋子都保不住，你知道吗？就是你一开始就是站在一个主动位，然后你疯狂的给他一些你想给他的东西，然后你给多了之后，即便这个人他没有真的喜欢上你，他可能也会觉得也挺不错的，嗯，我可以尝试跟他在一起看看。
就是、对，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对，然后时间一旦长了之后，如果说就像刚刚黄瓜讲到的，这个给予的链，这个供给链它断掉了，嗯，那作为我们接收的这一面，就会觉得说啊，它断了，那不如就算了，
哎。说到底就是你在给他造一个幻境，现在幻境碎了，他清醒了，他要离开你了，就这么简单。
我在跟你们聊天的时候，刚突然一下脑子回到第一次跟他说话的时候，就跟他表白那天。
嗯，
因为在轰趴那天大家不是在玩狼人杀吗？
嗯，
我那天表白那些话其实也跟狼人杀有关。
你说我是预言家，
我
查到你喜欢
我。我说那我能做你的守卫去守护好你这个小女
孩。我刚才猜到，我刚才猜到，我想了想应该只能是守卫，总不能是丘比特吧。
我是你的，我要留死你。
我是狼人，我今晚必刀你。
所以从可能说那句话一说完，可能就注定了吧，就是说以后我得不断的去给，
每一晚都、嗯、但是守卫不能连着两晚。出来了，出来
细控游戏规则的只有你了吧。所以你看啊，就是我们经过一通分析之后，就发现你在这段感情里面大多数那种爱意的创造都是因为你对他的给予，而他自己本身或许对你的喜欢真的没有那么多，算下来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在恋爱后期吧，他跟我直言说了一句话，他说其实我跟刚开始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没有那么喜欢你，
嗯，
直到后来你一直陪伴我，给我创造那些小惊喜，我时不时会觉得很心动，
被感化了。
对，然后他说有时候抱着你就觉得很温暖，就像这种的话让他后面慢慢有喜欢的感觉，其实一开始没有。
可是他抱谁都会觉得很温暖。
可是我觉得他不一定能搞得清楚心动和感动，哎，
嗯，
这只是完全很扎心，但是真的是两种情绪，就是有很多人是
不要说
很多女孩刚到大一那个阶段，可能你是在他大一那年就开始追他的，其实是
他一进学校嘛，
嗯，那就大一嘛，
对，
他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办法完全去分开这两种感觉，他觉得说一个人对我好，那我是不是就要回敬他我的一点喜欢，
嗯，
但其实他弄错了。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为什么今天讲到了一些很扎心的问题哦，也是因为我个人觉得大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走出这段感情，不然的话你也不会每天都来这边想要喝酒。所以就是说我觉得有一些基本的一些逻辑我觉得可以在这里帮你稍微理清楚一点，至少一定程度上能让你尽快的走出来一些。
其实已经70%-80%走出来
了。我不行。
我昨天对他一番爱的感化，你知道吗？
对，昨天刘总在家里就是说，就一番爱的感化，就让我昨天晚上就
如梦初醒，
彻夜不眠，做好了自己日后的规划，然后对这个女人死心。
然后今天，
你现在是敢说死心这两个字哦？
啊，我现在敢说。
如果说你今天真的死心的话，你今天录节目不会是这个状态的。
嗯。
哑口无言。
那我现在是这么想的，我其实对这段感情当中呢，我在我们俩恋爱期间，我爱的那个人就是只停留在我们俩恋爱关系那段时间。
嗯，
我昨天也意识到一点，我爱的就是以前他跟我在一起的那段时间，现在的他包括以后的他都不是我爱的人。
嗯，
我现在情绪低的话，我想应该是
挺遗憾，
挺遗憾，挺遗憾的。
嗯，
那最近就是在我的微博上也经常收到一些这个听众的来信哈，他们很多人问的问题其实都是同一个问题，就是分手的时候走不出来到底应该怎么办。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多人都会去纠结的一个问题。
我就是前段时间没有彻底死心的时候，
嗯，
因为从我们7月份正式提的分手到纠缠到了10月底之后，我们俩就断联了非常长一段时间，
嗯，
一直到1月份吧，
嗯，
才通过你有了真正的联系。
他们是我见过最奇葩的情侣，这个世界不会有比他们更奇葩的情侣。
来，先讲一下，
先讲一下，突然变成日本朋友，
玫瑰花瓣一边边。
他们俩是怎么个奇葩法啊？虽然彼此互相把对方的微信拉黑了，嗯，但是大人还是每天用我的手机，因为我加了那个小 Z 嘛，每天我的手机给小 Z 发信息，小 Z 也回，他们俩就每天用我的手机，大人用我的账号来跟小 Z 聊天，两个人把很多感情里面的事情都是在我的账号里面聊清楚的。我说非常的意外，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这样，直到后面我问了张老师，张老师说，哦，他现在去找你了呀。一直都是找我的，也就是说他疯狂的在用我跟张老师两个人的微信账号去找小 Z， 跟他聊很多感情分手之后的事情。但是我就在想，你们两个都已经聊上了，为什么不愿意把彼此的微信加上呢？
我也想不懂呀。
你就没有跟他主动提过这个事情？
提过很多次，在
就不加。
在你们俩之前，就我也一直在怀疑这件事情，为什么不愿意加呢？包括那段时间纠缠到十月底的那时候，其实中间是有点复合那个意思了，他也没有把我微信加回来。
对，所以通过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小 Z 绝对不是一般的女孩。她有很多，
然后在你们俩
奇怪的脑回路，
通过朋友找她，这是一个手段。在这个手段之前呢，我用过小红书、支付宝、全民 K 歌、
全民
短信、超级课程表。
还用超级课程表找
他，他都回。
我都不知道超级课程表还能聊天的。
所以他都回吗？你通过这些平台找他，
就是所有平台都会试一遍，一句话发所有平台全都发一遍，然后总有一个他会回的。
你看他这还不叫舔，
这还不叫舔，你这叫什么？
然后
他逃避。
我也是挺无语的，反正就是，然后包括像邮箱啊、 iMessage 啊，
iMessage 这么古老的东西都在用吗？
就我现在手上我注册过的邮箱可能不下10-20个。
就是我是这样觉得的，其实我觉得大人做的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原因是这样子，就是因为这段时间收到很多类似的这个私信嘛，所以我昨天还是前天还发了个微博，大致的一个意思就是讲述我不愿意为了爱情去守寡，就是一旦我觉得这个人我还放不下，我还没有办法彻底离开他，我还留恋，我就会死缠烂打，我就会不要脸，我就会什么都做，什么都愿意做，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办法，我必须去做这件事情，直到有一天我死心了，我突然间明白了，好像我做的这些是没有意义的，那我就会转身离开，转身离开，然后就是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在那样一个阶段之后，我就没必要再为上一段爱情去守寡了，我现在就是一个全新的自我了，我觉得这样的恋爱观会稍微健康一点，就总比你分手了之后你在那里自己舍不得，每天晚上偷偷流泪，然后还有我们一些朋友为了前任挨了2-3年的就是在那守寡，我觉得比这种状态要好一些。 所以像大人这样子，虽然有点极端啊，注册了十几个这个邮箱啊，什么超级
各种
表，但是我觉得一定程度上算是合理的。
嗯嗯。他其实也是那种性子的人，就是如果我这一刻想跟你把感情的事情掰扯清楚，那我一定要通过各种方式无所不用其极的找到你。
嗯，
但是我觉得说其实像他昨天晚上到我们家来又在用我的账号给小 Z 发消息，
嗯，
他昨晚其实他跟我说的是我要跟小 Z 诀别，就是我要跟他讲出我以后再也不找你了，然后他一边跟我们打游戏一边在发那个信息嘛。
嗯，
我后面看到那个聊天记录，你要我说吗？
什么？
别说，
真的别说吧，
别说，
我就讲两句话，就讲其中两句话。
那一句话呢，我现在想想都很傻逼，
是我很为他生气的。虽然我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哈，他是先发了。
现在你要讲为什么要问他呢？
哎，浅问一下，浅问一下，就是他分明已经摆明了自己的决心，而且那条消息都发出去了。他说：“好，从明天开始，我要开始我的新生活，祝你一切幸福。”
嗯，
好，这句话发出去之后，
这还好。
对，大概一个小时左右，他又拿起了我的手机，然后又发了一句话说：“呵呵，我还是做不到。你知道”我就突然间感觉那个火，我就从整个头开始烧起来，你知道吗？然后我跟刘都骂他，
都哎，
不是气得我玩对面都炸鸡，你知道吗？
对，我都气死了。我跟刘说你不能这样，就是舔也不能舔成这样。不是，我跟刘一起跟大人去讲，我说你不要再发这种消息了，你跟我们说一说就可以了。
他们真的就那时候我们正在打游戏，我是先死了，所以我去拿那个发的消息。
我们怀疑他是故意去送死的，
然后。因为打了第五人格嘛，要修机子，
嗯，
就是他们在发现我发完那个信息之后，突然两声啪啪两下，两个机炸，
这很无语。我当时觉得说，嗯，固然我们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分手之后对前任还抱有一丝幻想，或者说是你还没有办法抽离出来，你会想要去不断的在感化对方，去表达，通过各种各样的言语去表达，哎呀，我还是离不开你，你在我这里很重要。但是如果对方一直是一个不管是吊着你还是隔三差五回复你，他一直接收到你这样的信息，我说的难听点，我昨晚已经说的很难听了，就是对方会小瞧你的，你的前任会小瞧你的。
对，你们昨天直接跟我说你这样是很掉价的。
对，真的，嗯，就是黄瓜大骂他，你这个掉价鬼，
赔钱货。
对，就是你，我觉得就是我们还是要给自己留一点自给自己的尊严。他知道我觉得就是在大人和他的前女友纠缠不清的这么长的时间里边，你的前女友一定是非常清楚你是真的很喜欢他，
嗯，
真的很离不开他，做不到，哎，跟你断绝关系断绝联系。
对，
他很清楚这件事情了，但是次数真的长到这么多次，时间又这么久，你在他心里边的这种形象包括这种给他的感受，其实是会把你们之间的关系推得越来越远的，
嗯，
即便是他想要跟你复合，到了后面你们比方说或许还会有这种又分开又开始闹脾气的情况，他会非常确定，大人还是会做同样的事情的。
对，
他根本就不担心，你知道吗？你这是其实是一定程度上有一点打引号的惯坏了你的另一半。
是，我跟你说，就是听你前面讲了那么多，我觉得说如果我是你的女朋友哈，就是
你想得美。
我其实懂那个意思。你想说就是说这么一个人，我明知道我只要回头他就肯定在我身边。
对啊，对啊，
我可以以跟你不是恋爱关系享受着你对恋人的待遇，很好啊，我当然不，那我干嘛要跟你在一起？
而且就是不管我怎么做怎么跟你闹，哎，你都能通过超级课程表找到我。那我为什么还要苦心积虑的想要去挽回这段感情？反正你到最后肯定是会去收拾这个烂摊子的呀。
对啊，
我根本不用做什么努力啊。
微信为什么要拉黑把你拉回来呢？
嗯，
反而就是这种感觉会觉得说我微信一直不把你拉回来，这在表明我的立场，哎，我不想跟你复合，但是你永远可以找到我，我愿意回你，我还是会回你。
而且我跟你说，能做这件事情的，我不敢说100%的人吧，80%-90%人都会这个样子。因为你先前给他了那么强烈的一个爱的讯号，给了他那么多追逐的手段，人都是会被惯坏的，到后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就是怎么样在分手了之后尽快的走出上一段恋情给你造成的阴影。所以首先第一步是我前面讲到的，不要给自己留太多遗憾，
嗯，
当你真的觉得你已经做得够了，你最后剩一丝丝尊严穿条底裤就可以了。你知道，就是给自己留一点点最后的一点尊严，
嗯，
好，你已经觉得被压迫到这个程度了，那你就可以抽身了，不要再找他。首先第一点就是不要再找他，
嗯，
你越找他越没用，越找他越没用。 所以好，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第一步，结束了之后，我觉得你在痛苦的那段时间你要去反复思考的，因为人的一个惯性都是会在那段时间去思考他的好的、嗯、就是哎呀他以前对我有多好多好，我有多舍不得我那些甜蜜时光，你就想想差的呀，那段时间我就会去反复的抿，哇天哪，他以前做过多么多么下头的事情，他以前怎样怎样伤害过我，人要学会埋怨他人而不是责怪自己、嗯、
对，
然后你就会在那个阶段你就反复的去抿，反复的去抿那些他对你不好的事情，久而久之你就觉得好像也不是个什么很好的人、
嗯、
好像也就是个大烂人分了也就分了吧，反正我也努力过了、
嗯、
我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套路就走出来。
我基本上分手我可能还要再加一点其他的小小花招，因为我的内心我觉得要稍微脆弱一点，按照他过那个方法，我可能每次前面会想说啊，他怎么怎么样那么下头那样子对我，然后莫名其妙就会在后面接上一句话，就可是可是他曾经也怎么样怎么样，这个还没有办法完全的说服我，这时候我就要用到我的鸵鸟大法，就是可能会去找一些事情去干，然后这些事情和他本人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嗯，
比如说你去找几个朋友，哎，你就疯狂开黑，你找你最好的朋友说救救我，今天晚上我们在游戏里面打到凌晨四点钟，我今晚不睡，你可以陪我一起吗？啊，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姐妹？我是有这样的姐妹，
我也有，我最近几天天天在你们家就是打第五人格，打到半夜。
我跟你说，但凡你有这个姐妹，你就拉上她。当天晚上的时候，你的姐妹她肯定知道不会跟你去提起你的那个前任，你就跟她就闷头打游戏，能逃避一时是一时。我觉得你是先要去建立起一个心态，就是既然我心里面觉得我已经跟她分手了，那么我就不要再去找她，也尽量少沾一些跟她相关的事情。这一定是你走出来的第一步。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之前有很多的一些博主啊，情感博主，他们会说，就是分手了之后不要干的一件事情就是喝大酒，说喝了大酒之后就很有可能会找前任去联系，但我觉得不对、
嗯、
我觉得是什么呢，一定要喝大酒哎，为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喝大酒的同时你身边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姐妹，
嗯，
你的朋友在这个时候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是
就你要直接把手机就交给他、
嗯、
你没有任何渠道去联系他，你喝了大酒之后你可以哭诉，你可以难过，你可以悲愤，你什么情绪都可以宣泄出来，然后回家倒头就睡觉，
嗯，
把你的手机直接甩给你的姐妹，明天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同城给我再送回来哎，等我酒醒了再给我送回来，就是你去喝大酒是只是为了宣泄你自己的情绪而已，给自己一个抒发口，因为像黄瓜说的那种鸵鸟政策它确实是能避一时是一时、
嗯、
但你总有闲下来的时候，
嗯，
你一旦到闲下来的时候，那些无处发泄的情绪全部又堆积在一起，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又想联系他了、
嗯、
这个时候最好的话就是去喝酒把自己灌醉，然后把手机丢掉，
然后去医院把脑子摘掉
我反正是现在吧，我算是进了一个能够去恨他的这么一个循环，刚开始、
这
个、
刚开始反正就是也是刘总啊教会了我，你说你只要想他了你就在想他现在在跟别人做爱
这是很管用的，
你反正每次难受都是晚上，你就想他现在正在跟别人做爱
气不气，我说你气不气，
而他汗还流了一个背，我跟你说
我超气的，我现在
刘总的话可能只会流一个膝盖
我现在我就是昨天晚上气到一个晚上睡不着觉，整个人就是把自己未来的人生规划都做完了、
嗯、
到了早上才昏睡过去
然后现在出现在这里对，因为说到这个其实
特别有用，真的
是有用的，所以其实也推荐给大家，有点自杀式的这种自我疗愈方法就是但是其实是管用的，因为
要么疗愈要么死
对，因为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在这种时刻，因为大家活这么大年纪哈，其实大家多多少少都经历过那么一段啊，或者几段让你觉得分手时候真的很刻骨铭心，真的非常非常悲痛的这种恋情的、
嗯、
我觉得大家都经历过，所以其实作为在场的过来人来说，其实大家都知道在刚分手的那段时间，短则一个月，长则三个月甚至更长，你是没有办法在这个时间段之内走出来的，你必然是有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时间的，你要接受自己我是必然会非常难过一段时间的，你不能想说哎，我明天就开始找男朋友，我明天开始找女朋友，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当然你可以随便讲讲，你可以这么讲哈，但其实很难实施的，这个时候我觉得你首先一定程度上要认命，什么认什么命呢，就是你要知道我现在难过是一件必然的正常的情况，我现在正在经历这个阶段，这个阶段是没有办法被你跳过的，所以你一旦知道了说哎，我现在就是处在这样一个阶段里边，那么你可以放心的去难过，让自己悲伤，包括像大口前面说的，你去喝酒，找朋友聊天，去玩游戏，去消磨自己的时光，尽量去减少你去想他，去回忆那段过往爱情的那些时间，在这个基础上其实你要相信总会好的，这句话虽然真的很俗，但是确实时间确实可以治愈蛮多东西的，再刻骨铭心的爱情 其实都很难逃脱，就是时间的流逝，哎，都会被治好的。
嗯，
所以你不要觉得说我现在我刚分手半个月，哎，我真的好难过，刘总，我想死，哎，我要死要活的，只能跟你讲说。教会大家一些方法，比方说去幻想对方正在和呵呵莫名其妙的人可能正在啪啪啪、嗯、以此来激励自己，或者去想那些他对你做的很坏的事情，
而且一边啪啪啪一边说啊、哦，我好爱你
对对对，
然后对方还要问他是我大还是你前男友大当然是你当然是你
对、啊、
要想的细一点，
他可能会主动说我前男友真的不如你在这方面他可能会说这句话哦
你真的好坏哦，
我现在
毒舌
我现在好想死了
但是确实是这个样子的，每一个经历过分手的人其实都会相信自己，可能跟自己的个人情况有差别吧，就是可能有些人走出来的时间要短一些，有的人或许长一些，但是这个时间你是必然存在的，你不要妄想说你可以今天分手然后明天就真的和一个没事人一样。而且昨天我们还聊到了一个还蛮有意思的点啊，就是大人和大仙也在，就是两个男人之间站在男人的角度在聊分手这件事情，大仙也在安慰他，然后我们发现一个事情很好笑哈，就是发现分手的时候女生可能往往是那个相对来说走出来快一点的那一方，就因为我们女人在分手的时候那个难过的时间是放在前段的，
对，
我们会疯狂疯狂的难受，一开始就疯狂的难受，
男人是放后面的，
对，男人可能一开始会哎呦还好吧没关系，
男人要回味。
我也是意识到这一点，就是我发现前任三那个电影说的真的很对，真的就是分完手之后男人会先去麻痹自己、
嗯、
放纵自己，然后后面就
回过味来了，
痛的受不了。
嗯，
然后女人呢是，
女人那个时候已经治好了自己，
直接开始痛，然后到
再和别人啪啪啪了，
到
女人疗愈成功。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差是可能跟大家的性别和个人的一些性格可能是有差别的、
嗯、
但是你真的不能完全陷在这个东西里面觉得我一直走不出来，哎呦我就是好爱他呀、啊，我怎么办，人家已经朝前看了、
嗯、
你要什么时候朝前看呢？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很管用的方法，真的太管用了、
嗯、
就是放在我自己身上简直就是嗯，怎么说呢，百试百灵、
嗯、
属于是一旦分手了，一旦你进入痛苦状态了，咱们不是说要去喝大酒吗、
啊、
跟接下来这个结合起来一起用，带上你的一个姐妹，然后你们打扮的花枝招展，记住一定要花枝招展、
嗯、
然后去一个 live house 或者是去一个那种就是可以蹦迪的酒吧 whatever 就各种地方都可以，然后你也不用去跟那些在场的男人干什么，不用跟他们要微信，也不用跟他们就是一起喝酒聊天，什么都不用干，看他们就行了。哎，你一定要找一个就是那种比如说在杭州我们知道某某 live house 帅哥特别多、
嗯、
你就去这种聚集地，然后你就什么都不用干，你就跟你的姐妹两个人花枝招展坐在那儿喝酒，然后看这些帅哥
品鸭，
然后你一边看你还要跟你的姐妹说哇那个长得好帅，那个也长得好帅，你一定要发自肺腑的觉得对方长得帅而且你一定要发自肺腑的觉得这些人都比你的前任长得帅、
嗯、
然后就会觉得天，世界上原来还有这么多男人，就是说我、哦、为什么要在上一课那边吊死呢、
嗯、
你就突然就是反正我每次这样子我就会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
其实可以试试这个脑回路还蛮清奇的。哎，你咋了，你也可以去看美女啊，你想想看每个美女都比你前任好看啊，
对啊
可是我的前任真的很好看
你没有好看到那种地步啦，
对啊我觉得可以试试啦，
嗯，
改天你去 gay 吧好了，
我带你看男人，
走走新路子。
哎，其实我真的觉得大人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也不算是一件坏事情。那、
嗯、
咱们从现在这个阶段立足当下去梳理一下，
立足当下好。
对，其实他过往可能也没有经历过跟一个女生掰扯这么久的时间，分这么多次手，然后自己挽回这么多次，最终无果、嗯、啊，他是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的。
最终无果，真的很伤人呢、
哎。但是我觉得是要经历一下的，因为他经历。完之后他才会知道在感情里面我到哪一步我就要开始先保护我自己，而不是我一味的去委屈自己成全你了。
嗯，
这我觉得是一个必然的成长过程，可能是因为姐姐相比于你来说恋爱经历会多一点，就早几年的时候姐姐也是像你一样，就是为了爱然后我什么都要发出去，可能前脚还在跟他说好我们就此分手，后脚就说我后悔了这种事情我干过，我真的干过，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说我宁愿把自己扒的只剩一条底裤，然后我都要去向你表明我对你爱你的决心，想要挽回你。
嗯，如果你要的话，底裤也可以给你。
对。后来我学聪明了，后来我觉得我不能只穿一个底裤在这段感情里面、
嗯、
我可能在我一件一件扒自己的衣服在找他的过程当中，可能脱到最后的一件保暖内衣的时候
你觉得冷了，
哎，我觉得冷了，我这时候我告诉自己说我要保护自己了，我不能够再把我的自尊抛出去了，
要爱自己啊宝贝、
嗯、你要把衣服穿回来体面的离开、
嗯、你昨天晚上跟他发拜拜我要开始我的新生活了，那时候你只剩那个一条保暖内衣了，但是你后面发呵呵我还是做不到，就是保暖内衣也脱了，
他连底裤也给走了，
对，知道吗，所以下一次你就要 记得在发出那一句之后，你身上只剩下一件衣服了，你不要再脱了，所以你就不能再发下面任何一句话了。
我懂，
记住这个
道理。我现在懂了，因为那天昨天晚上发完那句就是说呵呵我还是做不到之后嘛，他也回了一句，你有看到吗？
我好像看到了，但我忘记是什么了。
他说你戏好多。
看到了吧，把你内裤都扔了。怎么就是说
对啊，就是他这个事例真的太鲜明了，朋友们。就是我觉得大人已经是一个极端反面教材了，大家做的再过分也不要比大人再过分了。
把内裤都扔了，
真的
啊。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办法啊，也是我觉得百试百灵的一个办法，就是因为我身边实在是有很多的听众和朋友处在这种分手之后走不出来的状态，那本人现在又是处于一个就是如果分了手能够快速走出来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我有些办法是可以分享给大家的。除了刚才说的之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彻彻底底的去改变你的外形。我不是说要去整容啊，我说你可以改变你的发型，或者说把你以前穿的一些衣服先暂时封存起来，先去买那么几套，不用买特别多，买那么几套你就可以平常日常换着穿的那种，就是新的衣服。为什么呢哈，就是我本人会有这种经历，就是当我处在一个就是分手难过的期间的时候，我每一次照镜子我就会觉得这件衣服是我什么什么时候见他的时候穿过的
啊、
这个
东西。
对，我现在就这个发型是我什么什么时候见他的时候弄过的，叭叭叭之类的。
他说好看，
对，他说好好看，这个美瞳的颜色他也说很漂亮，什么什么的，全部换掉。全部换掉，就是你每一次照镜子你就觉得是一个新的你自己。
对，
你身上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跟它相关的，除了你的肉体。
但是你要给自己一个讯号，就是你和以前是不一样的
呀、
你这是暗示，
这其实是一种自我刷新的机制。
对，
就是在心里来说的话，就他其实他我刚刚讲的是一部分事情，比方是说改变自己的外貌，去把长发剪成短发，很多人不都喜欢在分手之后剪头发吗？还有其他的一些，比方是说你设立一个节点出去旅行，这其实也是一种自我刷新的方式。
对对对，
就是我旅行回来之后老娘就是新的自己了啊，老娘要开始下一段感情了。
这个其实就是建立自己自信的一个，因为你在如果是你是说被分手那一方嘛，你会觉得自己很自卑，觉得可能自己没有那么好，觉得被别人不要你了。
对，
我在跟大家分完手之后我就去烫头了。
烫了个渣男系是吗？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千万不要在分了手之后一直还保留着你分手那段时间的就是所有的造型，而且特别是你一旦那样保持下来，你可能会在生活里面越来越邋遢，因为你那段时间你会觉得好烦，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做，我每天只想着那个人，我根本就不想去做任何的新鲜的事情，所以我可能洗澡也不想洗，洗头也不想洗，反正我也没有谁要见，这种时候你会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
对，
一定要学会拉自己一把。而且同时我跟你们讲一个最可怕的事情哦，你想象一下你跟你的前男友分手了，然后比如说过了一个月的时间，你那时候还没有走出来，你还很痛苦，但你的前男友假设这个时候他已经在跟一个新的女性有一个暧昧关系了，然后有一天你下门倒垃圾的时候你遇到他和他的新的女朋友，
天哪，
这时候你邋里邋遢，头也没有洗，脸色蜡黄，叫黄瓜酱现在的这个状
态。因为我买黑了一个粉底色号是吧？
对，就是脸色也蜡黄，就整个人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精气神，更别提什么长相什么穿搭之类什么都没有。
然后你脸上还有昨天晚上因为想他熬夜 熬出来的痘，
而且还有早上醒过来的时候你眼角滑落的泪痕。
对，
你整个人看起来就是憔悴无比，
还有没来得及擦的眼屎。
对，然后他旁边站着一个你不认识的一个新鲜亮丽
光彩照人，
对，一个女孩，你觉得那个时候你的自尊会更受打击的。所以为什么要拉自己一把，就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给你自己来一个刷新机制，同时我们也要小心预防，就是当你不小心，因为人生就是总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时刻，你真的很有可能在下楼倒垃圾的时候就遇见了他，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刚好是一个就是很 nice 光彩照人的状态的话，那起码我们不说他后不后悔，起码你自己不会难过，你不会觉得说我好自卑或者怎么样，你会觉得哦吼吼，幸好老娘今天化了全妆，妈的，不然差点就被比下去，
心里会美的，其实
对，会很开心的，
而且要选对粉底色号啊。我买了一个比我皮肤还黄一度的色号，我今天出来之后他们都说我是黄脸婆。
话糙理不糙哈，但是确实是这样，就是有些时候不要说你了。
我说我是黄脸婆，你说
我
话糙理不糙。
我说这种刷新机制，而且包括其实有些情况下你是要跟前任比输赢的，我觉得有一种情况是这样的，就是你不能就是一味的让自己堕落下去，虽然是堕落听起来有点过了哈，但是确实是你在尤其是在分手之后 你要给自己一个信心，我接下来是可以过得更好的。嗯，你不能总是觉得说他会不会已经去找新的伴侣了呀，他会不会，就你每天在幻想他会不会已经怎样怎样了，而你一直在原地踏步。你有时候要和自己较真，也要和对方较真。我觉得这种情况下你是可以和对方在心里面 battle 一下，觉得你不能输，你不能让他觉得说我跟你分了手之后，你看吧，他就是永远陷在泥潭里的那副鬼样子，哎，就是离了我不能活。你绝对不能让他这样觉得。嗯，这种就是哪怕你们分了手了，他都会低看你一眼，我觉得这是很不好的。
嗯，
对，我就是很害怕别人低看他一眼。
因为我觉得这是分手之后的那个自尊心，
分手后的博弈，其实
那种自尊感也是很需要你把自己把它维系起来的。
我现在就是想变好嘛，我接下来就是因为跟他在一起啊，我真的是胖了大概二三十斤吧。
嗯，
然后我现在也是打算健身嘛。
行了，先别说了，明天先跟姐姐们去个酒吧，然后逛逛街，买买衣服什么的吧，不要想那么多了。嗯，
我觉得满，其实哎呦，对，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你在分完手之后，你去满足一下自己的消费欲，其实是很重要的。
我以为他要说那个欲。
我们只是电波、啊、
不是电波，不是 plus 啊。
满足一下自己的消费欲，你之前想买的。想用的好玩的，你之前不舍得买的，觉得可能要留一部分钱，然后两个人出去玩的那种钱、
哦、
你拿出来去给自己买新的衣服、嗯、男生嘛，你说哦，我之前想买的那个游戏外设我终于可以买了，我这回就狠下心给自己买、嗯、就当送给自己的礼物，我觉得
喜欢的飞机杯啊什么的
奖励自己。但确实是我们今天提到的所有的这些帮助自己尽快走出分手的一些招数哈，其实我们都用过，
嗯，
是确实是有效果的。
嗯，
所以在此趁着这期节目来告诉大人，也告诉正在听节目的一些可能处在这种状态里边的一些听众们，
嗯，
真的大家可以去尝试，这个不是我们从大家从网上看来啊，还是什么看看电视剧啊，网上随便搜一搜，
是生活总结，
对，这不是纸上谈兵的东西，是真的切实有用，可以帮到你的。
嗯，
还有吧，就是我突然想到一个点，就是你在分完手之后，你不要一个人待那里听歌，
嗯，网易云了是吗？
真的很容易陷入那种情绪漩涡当中。
嗯，
我经常就是晚上回到家，哦，说哦好无聊，我在那里听个歌吧，然后
而且会不自觉的就开始听那种很难过的歌，
很丧，
因为那现在情歌还是主流嘛，情歌嘛，你说如果是甜甜的情歌，你就想到以前了；如果伤心的情歌，你更伤心了。
是这样的，所以不知道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些方法哈，大家有没有曾经使用过，或者说如果你正处在一个分手难过期的朋友们，也不妨可以尝试一下这些方式。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一定要寻求外界的帮助。
嗯，
我觉得很少有人，当然有一部分，但很少有人能够完完全全只靠自己一个人的一个能力去快速的走出那种难过的情绪。
嗯，
如果你身边有一些你信任的朋友，我觉得还是可以寻求他们的一些帮助的，
对，喝酒啊打游戏啊都可以跟他们一起，
可以跟他们去唱唱 K 啊、嗯、去喝喝酒啊，
对，
都可以。
嗯，你现在是在提议吗？
你凭什么开麦啊？
我明天就去吧。
那最后呢，也要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啊， emo 歌曲啊。对，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大人翻唱的指纹，然后
最后的告别是吗？
哎，是在他本人处在一个分手后的纠缠期啊，他声嘶力竭录出来的一首歌。
感谢原唱杜宣达创作出这么精彩的一首歌。
原唱不是胡歌吗？
啊、杜宣达也是翻唱、
哦、也是翻唱，感谢原创胡歌。
道歉了你。
道歉道歉，因为算了不多说了，姐妹们，我们
那首歌，我那首歌那天晚上录完了之后我也没敢公开，就一直锁在那里，我怕别人听、
啊、今天放送给百万听众。
是的。
哎，昨天想清楚了，刚打开的公开。
好、嗯、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嗯、
那么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我是大人，
别着急，
慢
慢
来，
一起来欣赏一下来自大人翻唱的指纹吧。
嗯，
拜拜。
我们变成一对差点缘分，装成朋友少点天分，坦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我们借整半糖果的天真，没了天真选择孤身，以为成熟需要不诚恳，你也不承认自己会失衡，坚持着分寸，却又依赖着余温，旋转几轮变成我们深刻的指纹，留在 在每个爱过的人心房里加温。爱过几番，恨过几轮，越仔细越疼。等了多久，忍过青春，却憎恨别人奋不顾身。所谓的人生，追逐爱恨交换灵魂，选择自己满意的身份。我何苦又问你是否认真，之前的年轮只催促我们沉沦的影阵。转几轮变成我们深刻的指纹，留在每个爱过的人心房里加温。爱过几番，恨过几轮，越仔细越疼。等了多久，忍过青春，却憎恨别人奋不顾身。深刻的指纹留在每个爱过的人心房里加温。